EP102，今天是6月14日，早安。今天这集，我想先抓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世界新闻的主轴，正在从单一战场，转成好几个互相牵动的制度压力。美伊谈判看起来往前走了一步，可是黎巴嫩前线还在动，台海这边，华府同一天要消化军售、在野党访问，以及对中路线的辩论，科技圈则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讯号，美国可能不只管晶片，也开始管谁能用最强的 AI 模型。我们先从时事开始。今天最需要放在前面的是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备忘录。这件事昨天已经有突破讯号，所以今天不能当成全新故事中讲一遍。新的事实是 Axios 和 AP 都提到，双方可能在周日用电子方式签署一份备忘录，把停火延长60天，让荷姆兹海峡重开，然后再进入核问题的技术谈判。这一段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文件本身已经解决了战争，而是因为每一方都想把同一张纸解读成不同的东西。Trump 政府想说，伊朗不再追求核武，这是美国强硬施压后的外交成果。伊朗则更强调，美国要解除封锁，恢复资产，并承认伊朗对海峡安全安排有发言权。Pakistan, Qatar, Egypt, Turkey 这些调停方，想把签字先做出来，让战争有一个可以往下谈的框架。但你要注意，这不是终局，而是一个暂停键。核设施怎么处理，高浓缩铀怎么处理，制裁要怎么分阶段放松，这些都还没真正落地。更麻烦的是，黎巴嫩战线没有自动被塞进同一份停火理解里。以色列的立场是，黎巴嫩不是美伊停火的一部分，伊朗和部分调停方则希望它被纳入。这个落差可能就是接下来几天最危险的缝隙。也就是说，今天的美伊消息比较像是海上航道有机会降温，但陆上代理站还没有跟着降温。如果荷姆兹海峡真的恢复通航，亚洲能源压力会先缓一点，可是如果以色列和 Hezbollah 在南 Lebanon 继续推进，那中东风险就只是换了一个出口。黎巴嫩今天的更新也只能放在延续区讲一点。Lebanese Army 因为以军在 Kfar Tabnit 附近推进，撤出当地基地，以色列同时攻击 Nabataya 等约20个地点， Hezbollah 则用无人机反击。这不是背景中奖，而是一句新 fact， 美伊谈判还没签完，前线位置已经先移动。第二个我想放进新市区的是台湾在华府的路线辩论。 AP 今天写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 Washington 时主张台湾需要跟中国对话才能维持台海和平。他同时说，国民党支持台湾防卫，但不支持把永久独立变成唯一政治想象。这件事有趣，是因为他刚好接在台湾 HIMARS 实射和美国军售延迟之后。台湾前几天第一次在面向中国的战略水域实射美制 HIMARS，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下阻讯号。另一边，美国国会支持一包大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 Trump 政府还没有最后定案。于是郑丽文到 Washington， 其实是在同一张桌上丢出另一套说法，军力要有，但不能只剩军力，台湾要安全，也要有降低误判的沟通管道。支持他的人会说，台湾不能把自己推到没有退路的位置，尤其当美中关系同时牵动贸易、科技和中东谈判时，台湾更需要多一条政治缓冲。反对他的人会说，问题不在台湾愿不愿意说话，而在 Beijing 的军事压力没有下降。如果你在对方压力最大时先谈让步，对方可能只会把它理解成下阻不足。这就是台海今天真正的矛盾。同样都说和平，一边把和平建立在对话，一边把和平建立在可见军力。台湾接下来的问题不是二选一，而是两件事怎么配比。军售若继续拖，主张对话的人会更有空间，如果中国军压升高，主张下阻的人会更容易取得政治优势。第三个新事是 G7 前的外交排序变了。Trump 下周要去法国 Evian 参加 G7， Iran 会是主轴。他预计会见 Qatar, Egypt, UAE 的领袖，也会和 Narendra Modi 个别会谈。比较刺眼的是， Ukraine 总统 Zelensky 目前没有安排到一对一会面。这不代表 Ukraine 被放弃，但它代表注意力被重新分配。过去几周， Ukraine 一直向英国、法国、德国要求更多防空和 deep strike 能力，因为 Russia 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没有停。可是现在，白宫的外交日程被 Iran、荷姆兹海峡、能源供应和 Middle East leaders 塞满。 对 Kiev 来说，这很现实，战场需求还在，但政治注意力是有限资源。欧洲现在要补这个缺口。Starmer, Macron, Merz 和 Zelensky 已经谈过扩大防空， G7 和 NATO 峰会也会继续处理。可是如果美国把最稀缺的白宫高层时间放到 Iran, 欧洲就必须承担更多 Ukraine 议程的推进成本。第四个新事，来到澳洲。Australia High Court 一致否定政府在非法无限期居留球场案里的抗辩，这可能让350多名曾被 indefinite detention 的 non-citizens 追求赔偿。这件事听起来像法律细节，但它其实是澳洲移民制度的一个深层转折。过去澳洲政府长期把移民居留当成行政工具，尤其是一些不能被遣返也不能留在澳洲的人。法院现在说，如果政府超越权限，不能只说当时有就判例支持，所以不必负责。这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财务上可能是数千万美元等级的赔偿。第二，政治上会迫使政府重写风险模型，哪些人可以居留，居留多久，没有遣返可能时还能不能继续关。人权团体会把它视为司法问责。强硬移民派会说，法院正在把本来应该由国会决定的边境政策拿走。这不是澳洲一国的问题，因为很多民主国家都在问同一件事，当国家安全、边境控制和人身自由冲突时，谁有最后一票。接下来几条延续新闻快速带过。 Congo Ebola 今天的新重点是 Bundaberg 游行，疫情不只缺批准疫苗和特效治疗，还遇到社区不信任， Itri 有医疗中心被烧，防疫从医疗站变成信任站。 Asia Energy Crisis 也延续， GDB 说15个亚洲国家已经申请40亿美元紧急贷款，其中 Philippines 是 17.5 亿美元， India 是15亿美元。 Gaza 方面，约150名 Palestinian 和 Israeli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在 G7 前要求把停火、 Hamas Disarmament 和重建资金透明化放进同一套方案。 Solomon Islands 和 Australia 的安全关系重设也延续，新总理 Matthew Whale 访澳后，双方准备谈 Comprehensive Treaty， Canberra 想把自己重新放回 Honiara 的首选安全伙伴位置。到这里，今天的时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很多看似军事或外交的新闻最后都卡在制度能不能承受压力。美伊要把停火变成和谈判制度，台湾要把下组和对话放进同一个民主辩论，澳洲要让移民居留回到法治边界， Congo 要让防疫重新取得社区信任。枪声和文件都只是表面，真正难的是后面的执行系统。接着转到科技。今天科技线最重要的是美国对 Anthropic 旗舰模型的管制事件。这件事如果成真，它代表 AI 管制从硬体层往服务层推进。过去两年，大家谈的最多的是 GPU 出口管制，谁能买晶片，谁能建资料中心。现在问题变成，谁能呼叫最强模型，外籍员工能不能接触模型，海外客户能不能继续使用。 Simon Willison 追踪到的声明提到，美国政府基于 National Security Authorities 要求 Anthropic 暂停外籍人士和海外客户使用 Fable 5 Mythos 5。Gary Marcus 则把这件事放进白宫 AI 政策混乱的脉络里批评。先不管你站哪一边，这件事都很值得注意，因为云端 AI 服务本来的假设是 API 可以跨国界提供能力，如果 Frontier Model 被当成战略资源，那 API 就不再只是产品，而是出口管制的接口。支持者会说，最强模型可能协助网攻、生物风险、武器研发或情报行动，政府不能只管晶片不管模型。批评者会说，这会让跨国研究团队很难工作，也会让企业客户不敢把核心流程放在随时可能被政策切断的模型上。对使用者来说，短期影响可能不是某个按钮消失，而是企业开始要求更细的地区隔离、身份审计和资料权限。对 AI 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很沉的讯号，模型能力越强，合规成本越高，你卖的不是一般 SaaS， 而是可能被国家视为战略能力的服务。第二个科技新事是 Windows 零日揭露争议继续升级。 Nightmare Eclipse 又公开 Rogue Planet 和 Great XML 两个概念验证。 Rogue Planet 是本集提权，利用 ISO Mounting 和 Volume Shadow Copy 之间的 Race Condition 在特定时序下取得 System 权限。 Great XML 则跟 BitLocker Bypass 有关，条件比较窄，但它把 Windows Recovery 和 Defender Offline Scan 这些边界又拉进来。这里的重点不是一般使用者今天早上要恐慌， 而是漏洞揭露的社会契约正在破裂。Microsoft 认为研究者没有遵守 Coordinated Disclosure， 公开为修补漏洞会伤害使用者。研究社群里也有人反过来说，如果供应商拖太久，或者用封号、法律威胁回应，公开压力就会变成逼修补的手段。企业防守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种节奏，因为你很难把所有端点在几小时内补完，尤其当 Proof of Concept 已经流到更难追踪的平台。这会让 Endpoint Detection、Least Privilege、BitLocker Recovery Policy 和 Incident Response 变成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漏洞不是只属于安全团队，它会牵动 IT、法务、使用者训练和供应商关系。第三个科技新事，回到加密货币。Coinbase 的量子风险报告点名，比特币地址重复使用可能让包含交易所冷钱包在内的大量地址，在长期量子威胁下面临暴露风险。这不是说量子电脑明天就能偷走所有比特币，而是说，比特币社群必须提前面对一个治理问题，如果某些老地址、重复使用地址或 abandoned coin 在未来变得脆弱，要不要设定迁移期限？期限到了要不要冻结？谁有权决定？这里的多空观点很清楚。看多的人会说，提早讨论是成熟治理，代表大型交易所愿意把长期风险讲清楚。看空的人会说，比特币最难的不是技术升级，而是社群同意，一旦你开始谈冻结脆弱币，就会碰到不可变性、财产权和去中心化叙事的核心。同一条加密线上，现货比特币 ETF 周五结束五天净流出，单日流入8580万美元。其中 BlackRock Ibit 是5770万美元， Fidelity FE 即是1800万美元。这可以解读成机构需求回稳，也可以解读成短线套利和仓位调整。现在比特币的最新报价在6万4000美元上下，但因为资料日期是6月13日，距抓取时间约20小时，所以我们只把它当最新报价，不说此刻。第四个科技新事，是 AI Agent 和工具链继续进入比较务实的阶段。LangChain OpenAI 释出 1.3.2， 重点是 OpenAI Integration 的小版修补。OpenClaw 也发了2026年6月8日 Alpha 版，延续多通道交付和 Action Result 的细节调整。这些都不是华丽的新模型，但它们代表 Agent 产品现在最痛的地方，不是 Demo 能不能跑，而是工具呼叫、Tracing、Provider SDK、Telegram 或 Slack 这些边界能不能稳定。如果你有在做 Agent 工程，今天这种小版更新其实比大新闻更贴近现实。因为线上系统最常坏的地方，通常不是模型突然失去智慧，而是某个 tool schema 变了，某个 streaming event 不一致，某个 channel 的 final message 没被记进 transcript。这就是为什么 agent runtime 的竞争焦点，正在从能不能自主完成任务转向失败时能不能被观测、被重试、被回收。最后补几条科技延续。Apple 的 Siri AI 在 WWDC 后评价仍分歧，秋季beta之前，市场很难判断它到底是落后补课，还是真的能把隐私和系统整合变成优势。Checkpoint VPN 的 QA 2026-5075亿人值得企业追， CVSS 9.3 Chilean Ransomware 已经利用，尤其使用 IKFE 的环境要优先处理。 AI 医疗成本也有新的讨论， PwC 相关分析认为AI 不一定立刻降低医疗账单，短期可能把软体授权和整合成本转嫁出去。今天科技线的共同点是能力开始被现实世界拉住。最强模型被国家安全拉住， Windows 漏洞被揭露制度拉住，比特币被未来密码学风险拉住， Agent 工具被工程可靠性拉住。这不是 AI 或 Crypto 退潮，而是他们开始进入更像基础设施的阶段。基础设施的问题永远不是能不能展示一次，而是能不能长期、可控、可审计的运作。今天先到这里。6月14日的主线是停火文件、台海辩论、法治边界和 AI 管制都在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宣布方向，而是让制度撑得住方向。明天我们再看，每一备忘录是否真的签下去，黎巴嫩前线有没有降温，以及 AI 模型管制会不会从单一事件变成新常态。